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州政府公布加速解封路线图，医学界表示忧虑。辉瑞已经向美国政府申请批准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南海局势再趋紧张，王毅警告国际间唔好四处挑衅。大家好，以下是由陆女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州下个星期一开始放宽新冠防疫限制，但是一名资深传染病学家警告不要过急解封。新任州长佩洛德公布了一个比原定更快解除限制的路线图，包括提高家庭聚会和参加婚礼和丧礼的人数上限。澳洲医学会怀疑政府漠视了公共卫生忠告，而有报道指这些加速放宽限制的修改未得到首席卫生官钱特的同意。新南威尔士大学流行病学家麦克卢斯教授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他指出70%疫苗接种率只是一个平均数字。
The 70% and opening up assumes that
麦克卢斯说，在达到70%接种率解封是假定弱势社群、乡镇社群和40岁以下社群都达到70%水平。他说这个假定是错误，他认为在未达到80%水平就解封是很危险。昨日新州公布是录得587宗新感染，再有8人不治。而在惠州今朝早公布录得新增1838宗新感染，是单日感染数字的新高，另外再有5人不治。而一名惠州警员在上个月应付墨尔本反疫苗示威之后证实感染新冠病毒被送院，情况严重。警员协会证实墨尔本内西北区警署有2名警员确诊，相信2人都未接种新冠疫苗。感染警员所属的警署有23人要隔离，但是暂时病毒检测都呈阴性。另外，惠州当局会加设10个新冠疫苗临时注射站，来到加快为残障人士注射疫苗。惠州可能由今年年底起就再次欢迎国际留学生返嚟，不过是有待联邦政府的同意。惠州已经向联邦政府提交建议，除了惠州现有的国际入境上限之外，再额外给留学生入境。惠州贸易厅长帕富拉说，这个明智的计划会给惠州的大学 TAFE 和学院逐步取录留学生，等他们可以继续升学。帕富拉又说，俾國際留學生逐步翻嚟，係可以確保惠州居民嘅安全，同時唔會影響到國民回國。計劃嘅首階段將會每個星期准許120名留學生入境，而需要實習完成學位嘅大學生或者研究生將會獲得優先考慮。另外，首都領地尋日公布係錄得41宗個案。領地衛生廳長斯蒂芬史密斯指新州在下個星期一解封之後，預料鄰近領地邊界的鄉鎮地區感染數字會上升，可能會導致更多新州鄉鎮地區的感染病者被送到首都領地的醫院。另一方面，坎培拉的一劑疫苗接種率達到96%，是全球最高的城市之一。辉瑞公司已经向美国政府申请批准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正在审核这个申请，如果批准，最快就会在几个星期内就开始为儿童注射。目前儿童占美国所有新冠病例的27%，而住院率亦都是正在上升。一名参与试验计划的8岁男童普博尔话：好开心自己有份参加。
I was kind of nervous at first.
普伯爾話：一開始佢有啲緊張，佢話打針嘅時候的確好痛，不過大概兩日之後就冇再痛啦。佢又話好開心自己能夠間接幫到其他小朋友接種疫苗。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話：如果未能夠做好全球疫苗分配工作，就算發達國家落實疫苗接種計劃，亦都唔會有效。世衛已經啟動一項新策略，希望所有國家到今年年底前至少要有四成的人接種新冠疫苗，亦都希望到明年年中這個比率可以上升到七成。古特雷斯說，如果容許病毒在發展中國家裡面傳播，將會無可避免再出現新變種病毒。
And all the vaccination effort mad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o vaccinate the whole of their population.
古特雷斯說，一旦出現新變種，就算發達國家目前的疫苗接種工作，為國內全部人接種了一劑、兩劑甚至是三劑疫苗，他說所有這些努力最終都會失敗，接種疫苗的人不會得到保護，所以疫苗分配不均已經不單止是不道德，甚至是一個愚蠢的決定。SBS 电台新闻报道，总理莫里逊警告话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等数码平台必须要为匿名发表嘅诽谤言论负责。莫里逊政府要求社交平台规定用户必须表明身份。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coward's palace.
莫里逊指社交平台已经成为懦夫的乐园，他们可以无需表明身份去毁灭他人的生命，向他人讲出最粗劣和侵犯的说话。他指这些人必须表明身份，而这些公司如果不透露他们的身份，这些公司就再不是一个平台，而应该被视为出版者。聯邦政府今年已經通過法例規定 Google 和 Facebook 使用傳媒報導要繳費，而當局又針對科技公司引入法例，訂明如果社交平台串流暴力事像，平台的行政人員可能被判監禁。美國參議院達成共識，令到美國得以避過史無前例的國債違約危機。按美國財政部原本的預測，到10月18日政府就會沒有錢還債，不過據報共和黨和民主黨參議員已經達成共識，暫時提高政府的舉債權限到4800億美元，令到政府的違約限期可以拖到12月初。不過協議要求國會要在這段時間裡面就長期增加債務限額或者尋找代替方案尋求一致的共識。巴基斯坦西南部地區發生地震，造成至少2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緊急救援小組目前正在尋找被困瓦礫的死傷者，死亡人數可能會進一步上升。另一方面，日本東京和周邊地區發生地震，初步公布是 6.1 級。地震震央位於東京首都以東的千葉縣，引致停電和建築物搖晃，不過暫時沒有建築物損壞或者受傷的報告。南海局勢再趨緊張，據報英國皇家海軍的航母伊麗莎白女王號戰鬥群正聯同多國的艦艇和軍機在南海巡航。中國外長王毅較早前發言的時候指，要警惕個別域外國家公然介入區內領土和海權爭議。他又批評派出大量先進艦機四處挑釁的國家，才是南海和平穩定的最大攪局者。而另外有報導指，美國已經派駐一支由大概20人的特殊部隊秘密駐扎在台灣至少一年，協助訓練當地的地面和海上防衛人員。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匿名的美國官員表示，部隊由美軍特種作戰部隊和海軍陸戰隊組成，而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就沒有評論這個消息，只是強調面對中國的威脅，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和雙方的防衛關係一直維持不變。 而另一方面，正到訪台灣的前澳洲總理艾寶德聲稱，他是希望幫助當地終止被國際孤立的形勢。艾寶德並非以官方身份訪問台灣，不過他說在面對他所稱的中國挑戰之下，他表示對台灣的支持。澳洲女科學家、南極生態學家伯格斯特羅姆博士榮獲澳洲博物館本年度的尤里卡獎，表揚他在創意和科學界的領導地位。尤里卡獎被視為科學界的奧斯卡。博格斯特羅姆說，今次獲獎是可以鼓勵更多女性在男性主導的行業裡面有更高的成就。體育消息，在足球方面，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 Rules 在卡塔尔以3-1击败了亚曼队，令到 Soccer Rules 在预选赛那里连续第11次获胜，打破了德国、西班牙和墨西哥在预选赛中保持10连胜的纪录，亦都继续蝉联 B 组榜首的位置。Soccer Rules 下個星期二就會對戰剛剛輸了給沙特阿拉伯隊的日本隊。財經消息，昨日澳洲200隻成分股指數收市是7256點，上升了50點，總成交有61億元。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較早之前收市是34754點，上升了337點。恒生指數昨日收市24701點，上升了735點。中國股市繼續是因為國慶日假期休市的。外匯市場方面，澳元對美元0.7313，對港元是5.6930，對人民幣4.7156。接着下来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密云下午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是22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21度。布里斯本亦都是大致有阳光，30度。珀斯间中密云，21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2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19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0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是35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